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够呼求？世界正被死亡吞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哎，陆家怎么样？今天我们这个前一次的功课你做了没有啊？还是你到了第三次的时候连第一次的功课都忘记了？听你这么一笑就知道大事不妙。
大事不妙。
是啊，我才在跟这个穆恩啊小魏啊称赞他们是好学生，给他什么功课他都做得好好的。
陆家已经是老油条了。
哎，就这话了。我们那时候是讲说这个，哎呀，要能够把信和义连在一起啊。旧约里边还有什么例子？对对对对对，
这个有没有点那个啊，我们就耶稣基督家谱里那个犹大从他马，
他马是，对，这个犹大是说他比我更有义，
对对
对吧？犹大是守着信，
嗯，
那你这个东西要把它讲清楚的话，肯定是可以，只是说有相当的困难，因为尤其老钟一听到说他这个爷爷跟媳妇，那么媳妇装了妓女去生了个孩子，到最后还要算他对啊，这太打扰。要是能够把信和义明明的摆在一起，还真的是不简单。我认为会有很多，其实一点都不多。你看保罗用的两个地方是最清楚的，一个是创世纪十五章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
和
华
就算他为
义。哎，对对，你这个圣经又开始背的不准确了。他不是信耶和华的话，他就说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
义，
哎，这个话很清楚了，这个信与义是连在一起的。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也还没生儿子，也还没受隔离，他光是跟罗德分开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哈巴谷书二章，义人必因信得生啊，就是从这里出来的。二章第四节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哎，这个哈巴谷书是干啥的？
哈巴谷书啊，
嗯，
得了末世吗？最出名的就是唱了一首歌的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。
这个是哈巴谷书的，对对对对，
印象最深的。
这是什么时代讲的什么话呢？这是干什么的呢？
这就是以色列人亡国。
亡国的时候，
应该说是以色列人已经亡国了，犹大也快不行了。
他这个所谓的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吗？
加勒底人应该在旧约里面好像是跟巴比伦是那边的吧。
看你这个答案答的真的是哈，
两河流域的，
应该好像大概是不是？这是最后剩下的以色列人受审判的时候啊！至少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句话，哎呦，怎么从这里挑出来？为义人因信得生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藏在旧约里面，可是怎么藏在这个哈巴谷书这么不起眼的名字，像头狗狗一样的名字？这又是什么加勒底人？我那时候也搞不清楚加勒底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怎么从这里面挑了这么一句话？这句话虽然很响亮，可是这本书的出身太不起眼了嘛，我还觉得有点奇怪。
啊，我对哈巴谷的印象，小的时候都是传道人，反正就传这一章的最后，
哦，
那一段，要不然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引用一下。哦，原来先知书都是就是讲到的时候这么引用一下，就是这样了。
所以我心里面还多少有点纳闷儿。当然你后来懂了，就 比较明白了，就知道说啊，这个出身是很对的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对以色列家最后的审判了，在这个审判，这神兴起来审判的手段呢、是加勒底人。那当然，凡是被神兴起来做杖子打以色列家的呢，到后来也都会被耶和华审判。
没错
啊、所以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神用他们来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唯有一人因信得胜，这是对的。只是说除了这两处之外，圣经里面还有没有这么明显的话，像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，或者说唯一人因信得胜，还有没有这么清楚的话，是把信和在神面前称义，在神面前被算为一个义人，明明的讲给我们听，还有没有？
没有没有。
你没去找蒙哥，到时候去找了一下，哎，还真的不多。有一句非常的清楚，这一句呢、以前我读过，但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所以就不觉得它有这么重要，好像都是老生常谈。其实不是的，这是以赛亚书26章的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你看看这里面讲的就十分清楚。当那日，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，说：我们有坚固的城，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，为外郭，敞开城门，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
很符合主题，
非常符合主题。救恩是我们的城墙，神要把这个门打开，怎么进这个门呢？守信的义民。当然，这个守信的义民呢，这是不是中文把它加了文绉绉的呢？这我们需要去看一下蒙哥的原文，蒙哥的英原文。In the land of Judah, we have a strong city, 有一个坚固的城。Salvation will God appoint for walls and bulwarks. 神会把救恩定为这个城的城墙，这个翻得非常非常好。不过因为没有标点符号的缘故，所以我们不晓得他所说的要唱这歌啊，这首歌的开头就是从二节开始的。Open ye the gates, that the righteous nation which kept the truth may enter in. 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保罗没有选这句话了，因为他所说的守信的义民呐、他不是说一个义人，他是说 righteous nation, 称义的国民 ，which kept the truth, keeps faith, 能够守住信心的人就可以进来。这个的确啊，虽然是在中文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可是从英语看起来呢，不像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，或者亚伯兰啊信耶和华，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，不像那两句这么清楚，因为他在讲到个人的救恩，这是讲到一群的人啊、但是的确这可以帮助我们。除此之外呢，你要说真的把义跟信放在一起啊，还没有哎。至少我找不着、
我有个方向以为是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是不是有点像上帝的恩典呢、或者有一点基督的那种预表啊，都显明出来，那就很多了。
哎，那个就算了，尤其你要是从反面来算的话，因为不信不得进入迦南地或者什么什么，这通通都算，就像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的举的那些例子，那都是。
是啊，我可能做功课就做这个东西、
两个都需要做，但是我只是刚刚开始做，所以我是从这儿开始做，因为这容易找嘛。
文哥能找到那个以赛亚书就不容易。
哎，这有什么不容易？你就把信义两个字输入，它就跳出来了嘛。那其他的地方呢，多半就是把信实和公义并列，这个比较多。像诗篇里面就有了，他来要审判全地，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。那个尤其是讲到神的信实，神的公义，这个和我们所要讲的因信称义不太一样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也算是这个，因为答案少嘛，所以实际上松了一口气，原来这个功课没这么多可做的。
但我觉得这个保罗说这句话好像答案应该很多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嘛，就是律法里应该也有。
他自己已经把最好的答案给我们了，只是我认为还有很多次好的答案，还真不多。那你讲那个是对的，就是说范例很多。
嗯，
以后保罗他也就是用亚伯兰受割礼啊，在称义之后啊，这些范例来讲嘛。那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范例是一点都不错的。尤其希伯来书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例子，那个是没问题。但是真的把义明明的替我们标出来，和人的信心连在一起呢，要找这个经文答案真是不多啊！要是听众朋友能够找出更多呢，欢迎给我们留言，也让我们开开眼界。那我们这样继续走下去，我们走到哪里了？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。
嗯，
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我们上次说要把这个背起来，这个路加背了没有？你看你这个坏学生，
老实交代，
你再不好好的表现的话，要把你从这个上万天有赶逐出去。那我们上次讲到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。显明他的义呢，有两个作用。一个人是使我们这些人呐、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这两方面，一个方面就是说知道说神是义的。那我们最后用的办法是说，哎，这个其实跟中国人讲说他很有义气，有点像，对吧？
嗯，
你说一个人是有义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过往不咎嘛，他宽容大量嘛。
好像被这个义感染到了，连这个身上流淌出他的气息。
这他自己当时讲到神呐、这不是讲到人自己啊，神显明他是义的，让我们知道他是义的。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就应当知道神是很够意思的，对吧？
嗯，
而不要反过来说这是神不义，这是太不会欣赏了。他不但他自己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是多么够意思的一位神呢、也让我们知道呢，我们现在因为信耶稣呢就得以称义了。好了，那27节就继续下去了。既是这样，原来保罗要点的一个重点是什么？哪里能干什么？
夸口。
哎，他怎么会想到这件事儿？想到这个点儿，因为我们又来了，就是从22节读到26节，觉得他讲的正好，太好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可是怎么会？哦，原来他有个重点是说，叫人别夸口。
嗯，
那他这哪来的灵感？
这犹太人夸口。
哦，对对，他肯定心里面有个形象。这个形象就是什么？犹太人夸口啊！这仍然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所谓有长处有益处，这个长处益处都被保罗否定掉。那保罗心里面所想的，其实是他们自己以为，因为有割礼，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得以在神面前称义。其实普世的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，对吧？嗯，那个叫做夸口。所谓夸口就是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，
嗯，
以为论断别人，自己呢却没犯罪，其实自己正在律法以下。因为律法是对着律法以下的人说的，没有可夸的了。那这个话尤其妙，用合法没有的呢？要是你小孩你说不见了，他会怎么样把这个惊奇用话表达出来？他会说用合法不见了的吗？他不会讲。
嗯，
用合法没有的呢，我们把它弄白话一点是什么？你儿子会怎么说？如果他明白了这件事，就像你一个魔术师把小白兔变不见了，
他怎么会没有呢？
哎，对对对，怎么弄的？
嗯，怎么弄的？怎么搞的呀？
哎，哪里能夸口了？哎，怎么突然夸不起来的呢？
嗯，
用合法没有了呢？
这有点古话了，有点古话讲。
所以我说嘛，他这个话翻得很好玩的。
不是有人藏话讲现在？
怎么弄没有的呢？
就是会，我们就不用合法，一般就是什么办法没有的呢？
对。浙江话里面还有这样的古语吗？
不是这样用了，一般还是会把它再多加的什么方法。
好了，底下他就出了两个创造出来的名词，就着这件事来说的。 一个叫做立功之法，一个叫做信主之法。
这个名字写标题可以写了。
一左一右两个没有交集的，怎么弄没有的？怎么让犹太人不能夸口，或者不再夸口，不需要夸口？
犹太人的心里面可能觉得这个遵行律法就像立功一样的。
哎，对，这就是立功，这翻得很好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什么积功德啊，这观念很深嘛。
做得越多嘛，他就觉得功德无量了。
哎，这个所谓立功就包括什么？尤其是指的什么而言呢？行为，
行为守
律法，对不对？底下一节他就说了，遵行律法叫做立功。
对，
神的律法交托你，神的圣言交托你。是好事，可是这个好事呢，不是让你能够因为律法就能逃脱神的审判，就不需要福音，不是不是不是。哎，从律法先知为证就指出来了，是因信白白的称义，并没有分别，乃是用信主之法。哎，这样我们脑子里应该稍微能够转了一个圈了啊，从第三章的开头一直转转到这里。哎，但是让听众朋友自己去转了，你别怕，蒙哥没有再帮你转一次。蒙哥这一转又转出去了。那他这个写作的方法其实不是方法，而是说他这个分析问题的层次啊，实在是我们传道的人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呢，要好好的去学习的。因为前面说过了，从这个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之后，22节一直到26节是整个福音定义的中心。这个定义下来之后，他第一件事情回到从前他对犹太人所做的形容，依靠律法指着神夸口，记得吧？这就是证实了他当初对犹太人所下的这个判语啊，绝对不是随便讲的。用什么办法让这个夸口成为落了空了？让夸口这件事情落了空了，是用信主之法，不是用立功之法。
这把以色列人的整个根基都推了。
对，然后他底下会再写什么？这是我最喜欢问的问题，直到今天的没答案，你没找到诀窍，可是问还是要问的。你底下会再写什么？他底下讲的话非常非常的有意思，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啊。他从这个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是用信主之法，换了一层，变成一个更清楚的陈述，更确定的陈述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他写出来你觉得很对啊，他一层一层的这样分析过来，你会不会分析？不会。
是，
这个很难的。这个很难的。我们常常讲说，你到底是想好了去写，还是一面写一面想？他好像两个都是，又两个都不是。
就不知道保罗写这个罗马书花了多久，
所以我才讲说开头的时候，我才一再的强调，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，只是直到如今呢都没有得到通达的道路。
这毕业论文还没通过，
没有得到平坦的道路，因为他去不成，所以他会一再的思想，他每一次要去，他有一些的恩赐，要属灵的恩赐，这些有关于救恩的各种各样的智慧要分给他们，让他们得以坚固。他去不成，他能够一再的想，这一再的想呢，能够想出一个顺序，能够留住那个顺序以及那个层次是非常难的。这也就是我们讲道的人呢，为什么你固然你上了讲台，你觉得很有主的灵感啊，很有主的同在，很有圣灵的恩膏，你讲的这个口若悬河，底下的人也很受感动，固然是很好啊，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平常真的要仔细思想。仔细到什么程度？你像保罗这个叫做仔细思想，一层一层的，对不对？翻过来看，倒过去看，左边看看，右边看看，哎，他看得有条有理，然后他每一次看的时候会有一个更，我们就说更清楚，更闪亮，更有荣耀的话写在里面。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是用信主之法。然后从这句话，他不是停在这里，他能够再进一步的说，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 那我们虽然不会这么写，不会这么想呢，至少要会返回去。在这个山外天元的节目到现在，虽然说背了不少圣经呢，但是还没有试着做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反着背圣经。这招你听过没有？
没有。
啊，
把这一章这一段要背下来，我就等明天背吧。
什么叫做反着背呢？就是门哥常常问的啊，那只是很小规模的提问。
哎，反着背还真没背过。
是啊，我问过的问题就是说，这句话之前是什么？那所谓反着背呢？类似，人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，他是怎么看定的？他这个看定的前一句话是什么？那你要能够打出来，能够把二十七节打出来。那二十七节说，既是这样，请问那以前又是什么？那你要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，这里面还可以再分得细一点，这个叫做反着背。
嗯，
我们虽然不会顺着写呢，无中生有这样写的，但是他人家写出来，我们至少能够把它返回去。你要是正着来，倒着去，通通都会了，那你大概是明白他怎么写的了啊。这个异端学说就难不倒你的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次请这个陆家给我们倒背圣经。
倒背，先把正背的背出来就已经要我半天了。
那我们老问题又出来了，这个至少门哥在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不断的问自己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底下他又说什么了？他从这里他要讲到哪里去了，对吧？当然你要知道说他讲到哪里去，你先要知道他从哪里讲过来，他从这个这样说来，这个犹太人有什么好处，割礼有什么益处，一直讲到这里算是讲完了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
他还有补充吗？
他犹太人不比这个外邦人强，
对，
也不能夸口。
对，哎，对了，陆家就是这样，你自己问自己，然后你试着一次一次的不把圣经打开来，就自己去复习啊，自己在心里复习，试着把它用你的话写下来，然后再回头去对，看你漏了什么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做保罗的学生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啊，非常推荐给听众朋友，大家都去做做啊。那底下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是跟前面的问题类似的，却是平行的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，也不是做，还是不也是，还是也不是啊？
不也是，
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那他试着要说什么呢？这是讲一件新的事情，还是对于前面所说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陈述？
都一样，你也不比他们强啊。
我知道你怎么分析这个问题，他是从前面所讲过的东西另发展一个新的主题，还是把前面所讲过的东西再讲一次？
再讲一次，
换一个角度再讲一次。从哪个角度来讲一次？
哪个角度
和前面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？
神怎么样对犹太人，也照样怎么样带外邦人，和前面这句夸口吗？
前面是讲所有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，对不对？比较从人的角度，人亏缺了神的角度来讲，这里呢是从神与人的关系，从神那里来看来讲。
神做他们的神，
做
犹太人的神，
是不是这样说？你听得懂吗？
这
是两个啊反过来的角度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讲道的人需要学的。我们知道保罗是我们的师父，但是我们怎么做保罗的学生？因为你是自学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从这些小地方去看他怎么思想问题，他怎么看这些事情。他从人这边讲得非常的透彻，一层层讲完了，他还反过来再从神那边看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？他讲完了，给自己一个答案，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因为这个不可能有别的答案，有别的答案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这种又是我们常常讲的这种驳不倒的理，无可辩驳的理。他如果是神，他就是所有的人那一位神，所以他底下他就讲了，神既是一位，对吧？他既是一位，他也是犹太人的神，他也是外邦人的神，那他有一个叫人称义的心意，那这个称义的办法必须是犹太人与外邦人都一样的办法。这个就是他所在看的一个角度，他从这个角度问出来的问题就是二十九节三十节，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干什么？因为他现在能够有足够的话可以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为什么把这个神的角度摆在后面讲？他就要因信，因谁的信呢？因人的信，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这是讲的犹太人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 为义，这里面去掉的一个字就是人，对吧？
嗯，其实本来念到二十九节是有一点怪怪的，就感觉跟前面有点不一样，但讲不出来哪里不一样。
哎，你的功课就是要常常把它讲出来，当你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你觉得讲不出来的时候，就要去弄清楚把它
讲出来。对，就如果它分个段呢还好一点，但是就是读着读着读下来，是读着感觉哎讲不出来，就是有点不一样，怎么个不一样就不知道。
三十节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话再把它重讲一遍，就是说既然神是同一位神，做所有人的神，那么如果一个受割礼的人因为信得以称义，那么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也要因为信而称义，
都是用信主之法。
对，所谓返回去背圣经呢，你这样回头就越来越知道说，哎呦，他这个层次写得很好，对吧？因为他这句话虽然比较容易懂，也比较白话，可是里面包含了好多观念是前面必须先讲清楚的。
嗯嗯，
他不能直接一章一节就开始讲，神既是一位，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，这里面问题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果断的陈述，这里面很多的观念必须前面把它弄清楚了才行。那我们现在因信称义以及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都已经说完了，有没有问题啊？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？
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
哎呀，这还有呢。但是哎，我们今天学做保罗的学生啊，只能学到这个地方了，因为节目时间到了，回家咱们就下回再谈呗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